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就是说哈，我们首先这一堂课哈，我为什么不讲到那个政治政府这个事分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讲，我们是讲阿赖耶识哈，那我们那个最主要是讲到三分的部分哈，所以比较跳过政治正分的部分。那因为三分哈才有讲到我法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要讲阿赖耶识，最主要就是要针对讨论我跟法。啊，我跟法哈，后面就是为什么要拿阿赖耶识来讲呢？因为所有的唯识所变的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啊，唯识所变的这个部分哈，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个部分，一切的这个山河大地这所缘相，你所要看到的一些的这些境界，就是我们阿赖耶识的所缘这个部分。阿赖耶识所缘，我跟法这个部分哈，讲到我跟法的变现哈，一定要讲到阿赖耶识。你如果阿赖耶识不了解的话哈，我跟法就是不会了解哈。那阿赖耶识，只有阿赖耶识才会针对这个气世间的这个部分，只有他才能够圆道。圆道的话，他就会事变。这个它的功能性是事变见分跟事变相分这个部分啊，事变这个赖耶这个见分部分来讲哈，它本身来讲，它是会去了知这个所谓的啊，从事变所来的这个事变相分这个部分呢、啊，这个境界是一模等流一模一样相似的这些影像啊，所以你所看到的部分啊，就是由赖耶所现的这个内心相这个部分，这是四变的相分啊。那我们这个眼视哈，眼视的这个部分，眼视怎么会看到这个外面？眼视所看到的，为什么会知道说他看到的是这个部分？是因为哈，眼视它是透过这个那个既有一根哈，这个既有一根这个部分都是在后面都会讲这个他们眼视每个视的关八视的关系哈，那眼视是依在眼根里面，这没有错吧哈？这个眼视是依在眼根里面啊，眼根跟赖耶的关系是赖耶。他因为后面都会讲这个部分，只是我告诉你说，这堂课告诉你说，认识我跟法啊，认识我跟法就是从眼，因为眼是看到我跟法啊，眼是怎么看到我跟法，是从赖耶这边来的啊，赖耶这个部分来讲啊，眼是依在眼根里面，那眼根就是跟赖耶的关系是赖耶。掌管的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有根身，我们的这个身体是赖耶的管辖啊，它主导性啊，所以眼根跟赖耶的相分就是眼根哈啊，就是说它的管辖区是属于赖耶这个部分啊，赖耶这个部分呢，他自己变现这个内心相的话哈，眼根会照到这个部分，但是眼根就像镜子一样，它会照这个所谓的这个赖耶的四变相分这个内心相这个部分，它会照到眼根这个部分来讲，会照，它会在这边，它这边有一个这个相内那个所变的这个内心相，这山河大地这个相会在这边，所以会照见这个部分啊，照见这个部分，眼视跟眼是既有欲的关系啊，它是增上缘，就是说它一定要眼视要依在眼根里面哈啊，这个叫做为什么一根为叫做眼视的关系啊，眼视知道有照这个啊，所以有来的这个内心相之后，它会视变成见分，还视变成相分，这是眼视的视变的功能，它也会变到这个内心相啊，这样子大家要了解，所以眼每一个视了知的都是它的自己的内心相啊，眼视也是一样了知自己的内心相，那这个部分来讲哈，眼视了知内心相是所谓的无分别哈。它是限量的境界，为什么限量的境界？因为这个关系哈，从赖耶所变现的这个部分，跟眼根这个部分来讲，是它的 管辖区哈，就是说，眼根是赖爷的所谓的我们说的相分这个部分，也是说他所支持的这个部分，他支持的就是说赖爷支持的，如果赖爷不支持眼根的话，眼根会坏烂，就是会因为赖爷这个支持的功能哈，让它能够生长。啊，如果赖爷不支持眼根，就像尸体一样，就会败坏哈。那这样来讲，就是说眼根所看到、眼根所造的这个内心像，这个好像没什么。眼根所造的内心像哈，由眼视之透过眼视依照这个眼根之后，他自己反映这个见相二分哈。然后这个来讲是，这个内心像跟这个内心像，还有这个所言的气心像，差不多是一模一样，所谓限量的境界。所以眼视对于他来讲是所谓无分别哈。无分别来讲哈，就是说还有一个我们知道的眼即意识哈，由意识知道说我看到这个山河大地的这个像，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这个瓶子就是从这边而来的。那我们下一步就是意识哈，执为这个是真实的，才会我成为我执跟法执，是从这样子而来的哈。真正的我法二执是从意识哈，意识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莫那识哈。其实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们这样识辨为什么赖爷跟眼识、赖爷跟五俱意识哈，有那么样的非常密不可分的这个哈，他们是层层关系哈。是唯识学告诉你就是这样子哈，这样子这样子的。我们是依唯识学这样分析，如果我们现实的境界哈，我们看到就看到哈，这法是全部都运作完了，是圣者才能够很清清楚楚的一步一步知道说他们怎么样变现的。我们凡夫众生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太所谓的怎么讲，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啊，就是那个没有那么的深细腻啊，所以说看到的时候都已经在那个第六意识的分别去了哈，就是我变成我法二执了哈。我们这上面来讲就是我执哈，告诉大家我执跟法执是我执有分别，我执有具身法执啊，我执有具身我执哈。我执个部分意识具身我执的部分来意识跟莫那识哈，法执的部分来讲就是分别法执也只有意识哈，具身法执是意识跟莫那识，意识是指我们这个部分，因为这两堂课就是告诉你说我跟法怎么来的。知道来源之后，我下一节课才真正的讲阿赖耶识哈。我讲这个部分就是可能就很快速的跳过去哦，因为我们只有16周哈。分别我执这个部分来讲哈，邪教就是不正确的所说的五蕴相。所说五蕴相，什么叫五蕴相？就是色受想行识。色相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些的外面的这些气世间的这个相哈，不能说外面，于是总应该，如果说真实来说，应该是我们说眼视所看到的，说那个眼视的见相二分的见分这个相分这个部分，无蕴相属于相分的这个部分。我们所看到的是山河大地这个眼视所看的山河大地的色蕴相。我们或种或别，就是说我们全部看到所谓或种别，我们就只有这样子所谓别哈。取分别取自心相，就是我们所变的这个所谓的五俱意识的这个所谓的相分哈。分别俱度指为实我，就是我们所谓上这个部分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部分从这边来讲，就是在这边哈，即为 我们所刚才来讲哈，所看到的五蕴相分都是在这边啊，五蕴的相分，五蕴相，然后分别嫉妒在这边我法相这个部分啊，是在这边落入在这里，执为啊，执为实有啊，这是一步一步大家告诉你说我们就是在这边哈，不了解，所以马上就马上就跳到我们凡夫众生，就是从这边马上就跳到这边来了，我们后面会说到这边哈，我们先跳过去哈，这个部分哈，所以分别嫉妒为实我，学校所说的我相哈，就是说学校说学校就是不正确的一些教法哈。不正确的一些人士哈，跟我们说我长得很好，所以我像啊，你长得很坏，所以我像啊，取自心相，我们的意识听到了，我们的耳是听到了，就是取这个自心相啊，我们的所谓的耳聚意识哈，听到这些，然后我们下一个意识哈，会执为分别嫉妒为实我啊，原来你执为说你所说的我不好看。听到之后就会认为说你说的是实的不好看，是我也会认为说我不好看，就觉得很忧心齁，所以说就这时候这说为分别我执，那分别法执就是说学校所说的这个五蕴相，就是所谓的色蕴相齁，就是取得这些的所谓的色蕴的相分齁，或种或别取自心相齁，分别嫉妒为实法，就是那个境界是对的，那个境界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实法啊。然后邪教所说的我相啊，就是邪教告诉你，就是不正确的一些人告诉你啊，就我是怎么样，那你听到之后取这个相，然后嫉妒为原来这个相。认为说是实在的哈，这样说为实法哈，这样子了解吗？这个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因为我们的我法我执，我们现在的我执哈，几乎都是从这边来的哈，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不正确的这些知见，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个。电视媒体所报道这些的哈，几乎都是这个部分哈。我分别我执，分别法执，我就是现在的电影明星啊，怎么样啊？大家小朋友就看到他就学习，就他参考他为一个哈那个哈模式哈，就是这个部分分别我执，因为他们认为说那个模特儿这样子哈，电影明星这样子是对的，他们就会执为法执这个部分哈，全部都是这边哦。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现在要针对我跟法，为什么要去我跟法，就是特别讲这个我执是怎么一回事，法执是怎么一回事哈。那另外就是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哈，这个是非常就是说首先定义就是俱生我执哈，俱生就是跟我这身体一起运作的哈，这个在讲义在第八页哈，俱生那个我执这个部分啊，俱生我执就是无始时来虚妄熏习内因故恒以生俱哈，不待邪教邪分别人欲而转。这个要认识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俱生我执最主要是那个哈，那个比如说莫那氏哈。莫那是执阿赖耶为我，就是俱生我执，这我们比较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举例子哈。第六世的俱生我执是哈比较好，它有它一个是相续，一个是有间断的。第六世的分别俱生我执，这个是有间断性的。怎么去了解它？就是哈，当你看到一个你照一个相片哈。你相片一拿来哈，你会发现哈，你自己去分析，你会发现你就会去找一个那个我，这个叫做俱生我执， 绝对是具身我执，一定你所有造业啊，有特别是有造到你的话，你第一个一定会找我，啊，这个叫具身我执，因为无始以来啊，不管你在哪一个现象里的，那个时候你就会，不管是你走到哪边哦，你一定不会忘了那个是你，这个叫做具身我执哦。这还不说不到是第七世的具身我执，却绝对是第六世的具身我执哈，就是无始时来希望熏习力故啊，内因也就是你哈，这个是从因缘而来的哈，从来就跟你的身体不会离开你，离开你的身体哈，你一出生下来哈，你就是指就是那个就是我啊，就是具身我执。啊，具身法则是啊，就是哈、啊，你出这个是指为这个我这个身体是实在的，是啊，这个就是指这个身体哈、啊，是我跟这个身体是实在的，说的具身法则这个部分哈、啊，所以跟身体是等于而存的哈、啊，这个一直到啊，只要去处理第八阿赖耶识到这个所谓的哈、哦、无人执这个部分才会间断哈、哦，没有就是把阿赖耶识这个部分来讲哈、哦，这个处理到一手识这个部分，因为执有具身我执这个部分，就是从这个莫那执，莫那是执阿赖耶识为我开始，莫那是执那个具身法执这个部分，就是说哈、啊、那个第六世哈，执一切法为实在的，啊，第七世是莫那是执阿赖耶识为永恒不变性哈，所以执具身法执哈，这样了解吗哈？就是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哈，这个是六七世。那、啊、我们再进一步来看这个哈，那个，因为我们听这堂课最主要就是要了解什么叫做唯识实性哈，也就是要了解二空，因为了解二空针对就是要了解唯识性。唯识性我们前面有讲到有三种哈，一个是虚妄的唯识性哈，那另外是依他起的唯识性，另外就是原成实的唯识性哈。那我们如果不了解它的话哈，就会所谓的迷哈，迷就是不了解，谬就是错解啊。迷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哈就是对外境来讲哈，我们一直执外境如是非无，就是有哈，因为一直指外境啊，是实有性哈。我一直讲就是说哈，我们要了解这个部分来讲哈，大家要了解说，我们唯识二十颂里面哈，就是这个水的问题哈，就是拿水来譬喻哈，我们人看到这个水哈，是我们第八世缘到这个东西哈，命为是水啊，然后我们这个天人缘到那个境界，说为游离啊，那个恶鬼道缘那个境界，说为脓血啊，那个所谓的鱼缘到这个境界，说为它的房屋，所以执外境如是有的部分来讲，说我们人看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境。我们说是水，我们认为这个外境，这个就是它的真实相就是水啊，指外境如是有的这个部分，如是非无，就是说就像是一样，是有的部分哈。啊，这个是对唯识的不了解哈。那么迷的这个部分是执内是如镜非无，就是说，这是针对那个哈，那个所谓的大圣法空这个部分哈，认为说连内是都没有了哈。他这个镜来讲哈，因为大圣法空的部分依他起的这个部分也说为空哈，所以为什么叫执内是如镜非有，就是无，认为内是都没有哈，这样成断灭见哈，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不明白唯识性唯识佛学的这个部分哈。那谬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他有听过唯识学，但他认为说哈，诸事就像那个哈，有些讲六世体一、八世体一这个部分，执诸事用别体同，就是说八个世 只有一体，它的作用，比如阿赖耶识有阿赖耶识的作用，第七识有第七识的作用，第六识有第六识的作用，可是他们都是同体关系哈。但我们唯识佛学不是这么讲哈，唯识佛学就是阿赖耶识有阿赖耶识的主体，它自己也有它的自己的作用。第七识有第七识的主体，第七识有第七识的作用，齁，所以说植诸是用别体同，就是一种对唯识佛学不错觉，齁，就是不正确的，不就是错误的理解它，齁。那另外是谬，这个部分来讲，执心无别心所，就是因为我们来讲就是五蕴哈，就是受受想行识，认为受那个认为说哈，无别体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除了受心所或是除了想心所思心所之外，其他没有心所，所以离心执心无别心所这个部分哈，他只认为没有所谓的贪心所。这些的烦恼心所，也没有所谓的终随烦恼这些，只有思心所，或是想心所，或是受心所哈，这是对唯识佛学也是错误的理解哈。那我们这边来讲哈，就是要了解说我们唯识学哈，这边来讲阿赖耶识哈，要成唯识论里面。他用的方法学是四门出题哈，这是数据里面有讲哈，什么这个方法学特别的重要哈，我特别的提出来哈，那个性相它的四门出题哈，最主要是一个是色相归性。第二个是色境从心，第三个是色假随时，第四个是性相别用。别论哈，这个叫做四门哈，四门呢讲色相归性这个部分是从相，比如说我们唯识相哈，我们唯识相我们讲唯识相唯识性哈，我们这个我们讲，比如说我们讲唯识实性，就是讲色相归性这个部分。讲八识的这个唯识相，然后讲唯识性，真如唯识性这个部分来讲，我们要到最后，我们要见到这个真如性，也是讲色相归性这个部分。那另外的部分来讲，一切法空的部分，比如说一切法空，就般若思想来讲，归到一切法空。法空这个空性来讲，都是属于色相归性。比如还有另外一些，一切法全部都是以真如为性，这个也是讲色相归性。所以很多经典来讲哈，比如说尤其是如来藏这个部分哈，如来藏学它也是属于色相归性。所有的那个相状哈，所有的作用哈，就是说他讲的一些。法义的这些作用全部都归到如来藏里面齁，全一些这是属于色相归性的那个讲解法齁，经典里面比如说我们那个大乘起信论讲的齁，一真如一法总法界体，这也是属于色相归性只是说我们色相归性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有弹性齁，一切的佛法都谈，全部都谈，只是说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你特别着重哪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比如说我们成唯识论哈，我们成就唯识的学说，一切唯识，或是成就唯识无尽。我们唯识无尽来讲哈，比较多说的是唯识相八识，八识就在占用我们的。寄送哈，我们看那个唯识三十颂哈，唯识三十颂的那个唯识相哈，从第一颂到那个哈，到从第一颂到那个 第二十四颂全部都是唯识相，几乎唯识相。所以色相就是说，我们相来讲哈，我们陈唯识论比较多说相。我们后面的只有唯识性的这部分，只有第二十五颂主要说唯识性的这个部分，第二十五颂。那从二十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这也是讲相的这个部分，唯识位的部分啊。所以为什么来讲虚妄唯识哈？虚妄唯识，如果说你不用这个中道的立场来说的话哈，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们都是讲唯识相而已。这样讲法是不对的哈，我们一切的佛典、一切的论说绝对是中道。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我们唯识学比较多说，几乎很多地方都说相啊。那我们另外讲就是摄境从心这个部分哈，摄境从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唯识无境这个部分，它是用摄境从心来讲。我们所谓的境这个部分来讲，是属于相分境，而相分境是从是心变自证变来的，这个心自证心来讲的啊。所以为什么说摄境从心，摄境从事啊，就是说我们说话哈，我们今天来讲是总摄的关系，这四门都是总摄的关系。用我们现在说一个大纲哈，我们写看一个文章或是写论文都要一个大纲啊。我们现在大纲就是说，我们唯识学，我们唯识无尽来讲，就是从摄境从心这个来讲啊。摄所谓的相分境，全部属于自证心啊，这是八识心。啊，就是随摄境从心，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唯识相，啊，都是从心过来的，啊，都是从心王啊心所这个心的自证来的，所以摄为摄境从心哈，啊，这大家要了解，就是比如说摄境从心，比如说哈，啊，心所亦属心王，这也是属于这种心王为主这个部分哈，啊。所以说告诉你说，它一个主体为主，摄相从归性就是性为主，摄境从心就是心为主，心事为主。啊，假实这个部分，假实就是声音跟文字的问题哈。声音我们所听的这些文字哈，啊，国语这个文字哈，都是属于假。这个假，我们这个什么四门出体、内在义理、方法学这个部分，都是属于文字。文字这个部分都是人施设而来的，作为假。那实在的是什么？声音。啊，这个声音是有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哈，这样配合而来的哈，才会配合说四门出体这个部分，是说它声音的这些的规则曲律而施设成的。啊，这个是声音，这个实在性，所以是说为色假随时，啊，色假随时，比如说色相归性来讲哈，我们世间来讲，比如说，以一个家庭来讲，家长哈，比如说现在那个哈，现在以那个七月份到了哈，我们现在要办消灾超度哈。怎么报名就是以家长为主哈，不是有一个以家长为主吗？就是摄相归性，家长这个部分啊，什么很多都是用家长来代表，就是所谓摄相归性。摄假随时，就比如说一家人谁掌主大权的哈，妈妈主大权哦，生计大权就是随时这个部分。假就是好像就是没有权利，比如说家事家里不是有那个女主人，就是随时这个部分啊，这个是摄假随时哈。啊，心向别论就是哈，比如说第八识跟种子的关系哈。啊，第八识本身来讲，它是属于主哈。啊，相这个部分来讲是种子相哈， 每一个它有个别的作用，个别的体性，个别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必须要特别去谈，所以说叫做性相别论。哦，比如说你男主人跟女主人，男主人有男主人的事业，女主人有女主人的事业，哦，所以说要分开而来谈，所以说性相别论。哦，这个是我们整个佛学就是用这个四个方法来解释。啊，如果说你偏重性说，比如说真如性、如来藏性，哦，就会属于色相归性。啊，我们的这个一切法空也是属于色相归性这个部分。啊，色境从心，色境从心是比较属于我们，比较属于我们唯识学，哦，因为我们都是讲八识。必须是属于色境为从心哈，啊，色假随时哈，比如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讲一些所谓的二十四心不相应心啊，这个是色假随时的这个部分啊，性相别论就蛮多的哈，我们分开来谈哈，不是说色法有色法的部分啊，色法啊本身的性啊本质。它是所谓的生灭性，然后它有的作用的这个相都要分开而来说，所以性相别论齁，就用这个四大方法来解释经论齁。我们唯识学都有齁，其实是这个比较都有一点点了齁，这个也特别多齁。我们性相别论是在就是说玄奘大师讲这个四门出题哈，是特别提到这个四门出题哦，讲这个性相别论是非常就是说有它特别的所谓的特色哈，就是玄奘大师说法的一些特色哈。那我们在中道来讲解释，就是说就是以不这个三个来讲比较属于不义，就是归性归心都是归到这个不义这个部分哈。就是法不义就是说有义哈，所以四门出题它比较属于不义门，性相别论属于不义门啊。从来讲啊来讲，这是说哈，一个是不义不义这样子，说为中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玄奘大师哈，他所说的这个四门出题是属于中道的一个哈讲解的一个方法哈。这没有问题哈，就是我们要了解，就是玄奘大师提出来的哈。那我们要特别说的这个部分哈，因为我们既然要断烦恼障跟所执障哈，这个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哈。我们要了解，我提出这个部分来讲是烦恼障跟所执障的来源之一哈。了义经跟不了义经齁，这在我们学佛的争论非常的大齁。我们今天来讲就是避免提出这个部分，是为了大家要避免所谓的因为障碍解脱，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齁。为什么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学佛者齁沉沦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法的问题哈，就是说破法这个部分哈，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来讲哈，请大家看那个讲义哈，讲义第五页那个。本课程特别提示哈，了义经跟不了义经，这争论非常的大哈。那我们说哈，那个这个要集就是那个圆彻法师的弟子之一哈，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弟子，这种解释也没有错哈。执着经典的这些文字言说哈，你就是没有办法看得懂。这部经义到底是什么？所谓不了义经哈，不执着名为了哈，因为你不执着，你不依文解释经义哈，这是所谓哈了义哈，这是一种解释方法哈。另外一个，自在王菩萨经里面了义经者哈， 是说哈，那个一切经典皆是疗愈经哈，大家要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哦，一切的经论都是疗愈经哈，疗愈经论哈，因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你就是只有在比较佛在比较经典的时候，这是佛圣者哈，在比较经典的时候，他会才会比，因为有比较，所以才会说大圣经为疗愈经，小圣经为不疗愈经哈。大家要去确记这句话，我们不是圣者哈，我们不要去讲说小圣经为不疗愈经哦。即使我们要讲这句话，也前提是在佛在比较经论的时候才会这样说哈。那对于我们人看一个经典论点的时候哈，就是要你如果依义才能够依真的义理的解说办法哈，才说为了义经哈。你如果不依义的脉络哈，才会叫做不了义经哈。就说你不了义你了义不了义经的说明是人对于经典的了解不了解才说为了义经不了义经，不是经典有了义不了义的问题。那我们这边也是在讲说，因为人不了义经，人不了义才会说那个说为不了义经，那个非经不了义经，非经是为不了义经哈，我们千万不要去判不判经为不了义经哈，是说哈那个不得约人哈，自不能了，判经为不了哈，这是那另外说人执着故说为不了哈，所以我们要总说就是一切经论皆是了义经论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去判这个经典论点为不了义经哈，真的不要这样，因为你这样判下去哈，很容易变成这个破法哈。你破法的你一直说这个经论是不了义不了义经，这边论点是不了义经，也很可能这个会成为你未来进入地狱道的一个非常冤枉的路，你都不知道哈。哦，所以大家要千万要了解哈，我这边来讲就是说很多事情你是无缘无故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个业果，你都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这个是说你非常冤枉的哈。你就是说今天我们来讲很多事情是很冤枉的，你听人家说这个是不了义经，你就跟人家讲说这是不了义经，千万不要这样子，人缘遇缘哈。所以大家是不要走这个冤枉路哈，所以我是不是要特别了解？我们就是说哈，我们千万不要去就说现在很多人讲说那个大圣非佛说哈，我们也不要去跟着这样跟他们这样说，这样说说不定成为我们后非常严重的个恶果都不知道哈，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部分哈。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阿赖也是这个前提前言哈，就到此为止，比较简短哈，只是详细的说这是后面来说，因为我这堂就是这两堂课要大家认识的，就是说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要听唯识佛学，唯识佛学也真的是很难听哈，很难听得懂，你要下很深的功夫哈。然后另外就说哈，我们听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唯识佛学，最主要的是要断恶障哈，就是断所知烦恼障跟所知障，这我们在解脱生死的时候哈，一定要解决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解决的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之后，我们要得的这个是就是二圣果，就是要成就真解脱的这个涅槃果、大涅槃果，另外就是要成为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就为了这两个圣果。而要修学这个所谓的修学阿赖耶识哈，这是很神圣的一个目标哈。那我们为了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认识哈，这个断恶障最主要就是从我执跟法执而来的。啊，我执跟法执怎么而来的？就是对我跟法不了解。啊，我跟法是怎么来的？ 就是从阿赖耶识来的。所以我层层分析，就是哦，就是哦，我们现在那个哈，哦，就从这个部分哈，啊，就是阿赖耶识的价格这个部分。就是三十颂里面就是我们颂，我现在先讲一些那个比较就是说我们下节课要讲的这个部分就是三十颂这个部分。我们成唯识论最主要是依三十颂三十颂来讲，就是在那个我们未来的讲课第一堂就是要讲到这个第一颂的这个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齁。比一事所变此能变为三齁。这个就是要解决什么叫做我法齁。我法是从能变事而来的。啊，能变这个部分我下堂课都要讲到这能变齁。啊，在整个部分有关阿赖耶识这个部分，就是从第一颂的后半此一事所变此能变为三，其中的这个阿赖耶识出能变事这个部分。那后面是讲的第二颂会一手思量及了别尽事，因为他讲三此能变为三，这个三能变事第一个是一手能变事，一手能变事就是我们阿赖耶识所以会一手这个部分在第二颂第二颂来讲，后面就讲那个最后一句就一手一切种这个部分就是第二颂的最主要就是前一句然后后半颂这个出阿赖耶一手一切种，就是要讲三相的问题赖耶的升起就是赖耶怎么样升起来的还有一手一切种，就一手的这个部分来讲，就是在我们所说的那个赖耶的自体的本身的自体的性格，还有另外就是说一手来讲说赖耶的一手本身的性格就是说他是变异而熟的，所谓一手一切种，就是赖耶阿赖耶本身含藏的这个种子，所谓名为一切种事就是讲有关于阿赖耶识这个部分那第三颂的全颂就要讲到这个从出阿赖耶识一手一切种，后面的第三颂的全跟第四颂的全就是依成唯识论里面数据讲所谓的八颗十义的部分我们八颗十义的部分，就是前三出一手是所谓的志向一手是所谓的一个是音相志向音相，还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对果相一手是果相一切种是属于音相三相，后面就是要讲的所谓的那个其他的七相所谓不可知执受处了常以处作一受想思，这是属于作一受想思处不可知执，不可知是讲那个所谓的他的形象跟他的所缘，执受处了是讲他的所缘不可知是讲他的形象，不可知执受处了，不可知执受处了，就讲他的形象跟所缘都是不可知常与处受想思，这个是讲阿赖耶识的常随的那个所谓的随从所谓的五片形这个部分，相应为所受是他的所受的性格另外是他的性类，是他的本身的性质是所谓的无复无记性处的意如是，就是他的那个处，他的五个随心所这性质也是舍受跟无不无记还有另外讲横转如瀑流，是讲他的阿赖耶识这个舍断这个部分横转如瀑流是讲阿赖耶识的那个生死轮回的这个轮转的这个性格譬喻门阿罗汉位置是讲他的舍断门是讲这个所谓的八颗十义来 讲的有关于阿赖耶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从这个剩下几分钟一分钟哈。我们未来就是要这样讲哈。
请教法师啊，那个内在义理方法学是要参考哪一本书？
在哪边？
内在义理方法学。
啊，圣门书里这个部分，你有什么问题吗？这是什么问题？从哪来的数据里面？这个四门书体哈，影响非常大，连那个所谓的永明延寿哈，都有他的中间录里面都有提到。
念一个比较浅的书来看内在义理方法学。
对啊对啊，它是属于内在义理方法学啊。
我们要参考什么书来了解内在义理方法
学？参考什么书不行来讲，你就是要讲什么哲学思想、方法学啦、文学学、方法学。目前来讲，现在学者哈，佛教学者，他怎么样子解说经论哈，是从他的佛学里面经论本身里面的内在的义理学而言，他不是从所谓的哲学的思想层面来说。他也不是从文献学方面来说，他也不是走历史学方面来说，而从就是说内在义理学方法，就是参考经论里面本身的义理怎么说。那我们说，我们内在经论里面的义理是怎么说？玄奘大师又提出这个四门出体来说明。因为内在义理学方法，什么叫内在义理学方法？大家会觉得什么叫内在义理学方法？你能够提出比较实在的内容来讲解，我们玄奘大师就特别告诉我们，就是有这个四门，就是他更实际上讲到什么叫内在义理学，
那个什么入证因
缘，你好像要拿翻，等一下会被人家
跟那个因缘入证理论，
对啊，因缘证理论也是内在义理学方法，它属于因缘学这个部分。因缘学这个部分比较倾向于逻辑思考思辨力这个部分，因为每一个方法学有每个方法学的特征，不是哲学就是依照西方哲理这样子哈来讲解哈，什么样就是它有它的讲学的脉络。
那个教一下什么是那个因缘入证理论，讲解一下。因为如果我们这个因缘入证理论，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读唯识学就会很多障碍，很多地方会
不会啊？因为唯识学，如果你讲你听得懂的话，它本身来讲就是中阴喻这个部分，它本身来讲就依照因缘来讲，
所以先大概讲解一下因缘入证理论，然后再来讲。
我们课程只有16周要赶这个阿赖耶识要讲完，也是真的很赶了。因为因缘入证理论哈来讲是另外一种专门的学科了。你要讲这专门学科，你要特别再开一个因缘学来讲啦。你在我这堂课会偏。会偏离那个哈主题，真的会偏离主题啦。
先了解佛教的逻辑学的话，我们读这个佛学的东西哦，就会受到很多障碍。
不会啊，佛教的逻辑就是这个哈，佛教的逻辑简单而言就是中因喻中哈。我现在来讲哈佛教的因缘学哈，第一个中。佛教齁一定齁佛陀一定有立一个宗。这个宗是为圣者的圣意，就是圣者所证道的这个齁这个终极的义理所立的主张，说为宗。因就是说齁因为有宗才拿一个譬喻来讲这个宗。这个宗有它的因齁，有它的原因齁，因为我们已经有宗了。这个宗一定有成立的一些因素，所以因 啊，这个因来讲哦，你拿了一这个因，怕人家不了解，你拿一个譬喻来譬喻，所以作为中因喻。那我们跟哲学方法不一样，是哲学的中是从推论而来的，它很多的前提，很多的前提，很多的例子，然后它归纳演绎，还提出一个中，所以不大一样。好，所以两个要分开来讲。西方哲学是从推论而有宗旨主张，那我们的佛教的因缘学是先有宗旨主张，这个宗旨主张一定是实在的道理，实相的道理，你一定有可以证道的，是终极的道理，有这个宗，而且这个宗一定是离开所谓的生死烦恼，成就无上智，这样子的宗，这样宗之后，我们有一个修学的办法，所谓因，有这个因的话哈，提出一个因的时候，有这个譬喻来譬喻它，绝对是可以讲解的，这个宗一定是可以讲解的啊，是这样子。
法师，我长期来我这样判断了哈，我想佛法的这个所谓逻辑理论，其实就已经在经论中的啦。至于所谓因缘学哈，因为它毕竟是学嘛，
对对对，
学它不是像论或经，对，所以因缘学这种东西或者因缘这路证里面，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方法而已，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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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是辅助的方法。
至于说比较正式的佛法逻辑，事实上已经在那个经论的文章里面了。
其实经论里面已经运用了因缘了。它本身已经有因缘的架构了，啊，只是今天来讲是，有些人就是我们特别的去提出中因喻这个部分，也是属于一种已经符合逻辑的规范了那个部分，啊，好，今天谢谢各位菩萨，我们就到此为止哈，谢谢阿弥陀佛。